朝鲜就不好玩了啦。
我知道了，然后毛笔在这里，我们先在魔镜公公头上画一只乌龟。
睡一会儿啊，是谁在笑啊？莎莎仔仔，是你们吗？天黑了怎么不开灯啊？哎呀，你们在笑什么嘛？现在几点了？
现在三点啊。
三点？那天怎么这么黑啊？莎莎仔仔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
魔镜公公，你把眼镜拿下来，看一看这些道
具。啊，好啊，居然在我的眼镜上涂上墨汁，你们这两个小家伙太可恶了。
魔镜公公，这得怪你自己啊。
为什么？
因为你一直睡，一直睡，一直睡，也不跟我们讲故事，我们太无聊了，所以才会恶作剧。魔镜公公，对不起了，你给我们讲个故事，我们帮你洗眼镜。你要是不讲故事的话，那你就得自己洗眼镜咯，看你要选择哪一个。
这个我还是说故事好了。你们可得说话算话，一定要帮我洗眼镜啊。
那一定的，我保证。今天说个什么故事呢？
就说个跟毛笔有关的故事好了。
啊，毛笔也有故事啊？
不，是一个很会写毛笔字的人的故事。他的名字叫王羲之。王羲之是东晋时代的大书法家，因为他的毛笔字啊写的实在太好了，所以人们就尊称他为书圣。
这毛笔软趴趴的，好难写哦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
他可是花了一番大功夫哦。现在呀，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吧。书法换白鹅。
王羲之出生在1000多年前的东晋时代。小时候，他看见爸爸在写毛笔字，每一个死板板的字，经过爸爸手上那支笔，写出来以后，就好像活起来似的，一个个变得好活泼，好可爱呀。王羲之看了好羡慕，于是当爸爸不在的时候，他就偷偷地溜进爸爸的书房里，拿起爸爸的笔，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写起爸爸写字。
哎，这支笔怎么这么难写啊？软趴趴的，一用力写它就趴在纸上，把整张纸弄得是黑压压的。哎，奇怪了，为什么爹写的时候他这么听话，轮到我写他就和我捣蛋？这到底为什么呢？
王羲之望着笔发愣，他又试了试，结果啊还是一样，写出来的字是歪七扭八的。
哎呀，比呀比呀，难道你只听我爹的话吗？太可恶了。哼，告诉你，我一定啊要好好的治治你。
王羲之很用力地写着，结果他越用力，流出来的墨汁就越多，把整张纸搞得是黑压压的，连他的手、袖子、脸上也沾满了墨。王羲之越写越急，一个不留神把桌上的墨给打翻了，桌子上、地板上全都是墨汁。这时候妈妈正好进来了。
孩子，你在干什么？
我在写字啊。
你年纪还小，写什么字呢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，你看看你，把你爹的书房搞成什么样子啊。待会儿啊，你爹回来准会打你一顿的。
娘，我只是想写字，而且我又不是故意的。
你还说，赶快去洗一洗，下一次不准再到爹的书房来，知不知道？
王羲之很不情愿地离开爸爸的书房，但是他的心里很不服气，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像爸爸一样叫那管毛笔听自己的话。后来王羲之又趁爸爸不在的时候偷偷地溜进书房里，他照着爸爸写的字一笔一画地临摹着，渐渐地他越写越好了。
哈哈哈哈，写得不错嘛。
爹，
别起来，继续写，你写得很好。
真的吗？
像你这个年纪能够把毛笔拿好就已经算是不错的，能够写出这样的字，真是难得。
爹，我也是花了好久的时间才学会拿笔的哦。
哦，那是谁教你的呢？是你娘吗？
不是，我自己。
哦，哼，孩子，你才六岁，居然没有人教，自己就会拿笔。
起先啊，我也不会啊，怎么拿都拿不对。后来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哦。
什么秘密呢？
我觉得毛笔啊，就好像人一样，哎，你要天天的去接近它，和它变成好朋友，这样啊，它才会喜欢你。当你拿着它写字的时候啊，它才会乖乖的听话。如果啊，你不常接近它，当你叫他写字的时候，他就会跟你捣蛋，让你写不好。哎，
说得好，说得好。
王羲之的爸爸看见儿子小小年纪字就写得不错，打算要好好的栽培他，于是为他请了当时很有名的书法家来教他。王羲之学得非常的专心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会影响他练字。有一天他正在书房里练习写字的时候，妈妈拿了他最爱吃的馒头进来了。
好了孩子，休息一会儿吧，别只顾着写字，饭都忘了吃了。
好的娘，等我把这一篇帖子临写好了就来。
不必了，饭桌早就收拾干净了，别人早就吃过咯。
没关系啦，我不饿。
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那你看，娘替你留了个馒头，还有蒜泥酱呢，赶快吃一点吧。
这样最好了，我可以啊边写边吃。谢谢您娘。
真拿你没办法。哎，随你吧，娘要去收拾厨房了，待会儿啊再来收盘子，你一定要吃完哦。
知道了娘。我这不是已经在吃了吗？
别忘了再沾点蒜泥酱哦，这样比较好吃呢。
我知道。
过了一会儿，妈妈再来的时候，却发现王羲之满嘴的乌黑，手里还拿着一块沾了墨汁的馒头，正要往嘴里送呢。妈妈看了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等一下，孩子，你在吃什么啊？
馒头啊，娘给我吃的嘛。
我是说，你沾什么吃？
蒜泥酱啊，我记得娘说过，馒头沾蒜泥酱比较好吃。
哦，那你觉得好吃吗？
是啊，很好吃。
好吃才怪，你看看你沾了什么东西啊。
哎呀，怎么沾到墨汁了？我还以为这是蒜泥酱呢。
你看看你，真是个傻孩子。来来来，娘替你擦干净。
哎呦，
怎么了？
我的手腕好痛哦。
像你这样写个不停，手腕当然会痛了。来来来，休息一会儿就会好的。你看看看，你的手指头都起茧了，连指甲也都被笔杆压扁了。我看你啊，唉，简直是认真认过头喽。
嗯，还好啦，娘，你别大惊小怪嘛。
嗯，哎，这衣服怎么破了？
这，
是磨破的吗？怎么回事？赶快说。
我常常用手指头在这个地方练习写字嘛，所以磨破了。
唉，你这孩子怎么会对写字这么入迷呢？
王羲之就是这样认真的练习写字。他每天写完字后，就到门前的池塘洗砚台。时间久了，池塘里的水竟然变成了黑色的。后来，人们就把这个池塘叫做墨池。渐渐的，王羲之的书法越写越好，已经没有老师可以教他了。但是王羲之并没有因此停顿了下来，他仍然很努力地练习写字。很多人觉得很奇怪，问他说，没有老师怎么学呢？王羲之笑了笑说，
谁说没老师，我的老师可多着呢。你瞧，河里的水纹不是在教人书写最优美的线条吗？山岩的形状更好像在教人书写有力而雄厚的转折，还有枝头上的小鸟，河里的白鹅，他们也都是我的老师呢。
王羲之就是这么的认真，所以在他还很年轻的时候，就已经成了一个远近知名的大书法家了。王羲之很喜欢白鹅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。有一次，他听说有一位老太太养了一只很漂亮的白鹅，便走了很远很远的路，特地来看看那只鹅。
到了没啊？老太太的家还有多远啊？
哎，就快到了。哎，王公子，您再忍一忍，绕过了这个山头啊，就到了。
哦，老太太知道我们要去吗？
哎呀，知道知道，我已经告诉她了。她听说您这位大书法家要来拜访她，兴奋得不得了啊。
啊，小兄弟，谢谢你给我带路。这山路这么曲折，没有你我一定会迷路的。
哎呀，哪儿的话，能替您带路我高兴都来不及呢。只是我不明白这白鹅有什么好看的啊，你干嘛跑这么远来看一只鹅呢啊？
哎，这你就不知道了，我是来向白鹅学写字的。
啥？王公子，哎，您别说笑了啊，白鹅又不是人，哪会写什么字嘛啊。
每一只鹅的长颈子都有不同的姿势啊，当它们在游泳、啄食、剃毛或是鸣叫的时候，长颈子左右上下俯仰转弯，身躯自如，舒缓有力，柔中带刚，这不正是像一幅优美的书法吗？
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哎，王公子看到了鹅，想的都是书法呀。
嗯，当我们拿着笔写字的时候，手腕如果像鹅的脖子一样，写出来的字一定是灵活有力的。还有我们的手指头握着笔管时，弯曲的形状不也是像鹅的颈子一样吗？
哎，真没想到从鹅的脖子，哎，居然也可以领悟到这么多书法的道理，难怪您会跑这么远的路来这儿看一只鹅啊。
绕过了山头，一栋农舍出现在眼前，一个老太太站在房子前面，热情地招呼王羲之。
啊，王公子来了啊，山路不好走，累了吧？
是有一点。
哎，你肯光临寒舍，也没有什么好招待的，就先吃顿饭吧。
也好，走了那么久的山路，肚子早已经饿得咕咕叫了。老太太，谢谢你。
粗茶淡饭，你不嫌弃就好喽。
餐桌上摆了一盘鹅肉和几样可口的小菜，王羲之吃的是津津有味。
还好吃吧？
太可口了，尤其是这盘肉真是鲜美呀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呢。
自己养的，登不了什么大雅之堂，你喜欢就好。多吃一点呐。
饱了饱了，老太太，谢谢你。
别客气，你这么老远的跑来，一定要吃个够。
哦，对了，老太太，那只白鹅呢？怎么没有瞧见呢？
白鹅不就在你眼前吗？
眼前没有啊，我没有看见啊，这哪有鹅呢？
有啊，你刚才还在吃呢。喏，就是这个。
老太太指着桌上的那盘肉，原来啊，那盘肉就是那只白鹅，如今只剩下鹅头、鹅掌，还有几块鹅胸肉，其余的都被王羲之吃进肚子里去了。王羲之看了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
啊，什么？这就是那只白鹅？
是啊，你托人捎信说要来我这儿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招呼你。我听人家说啊，你很喜欢白鹅，于是就把白鹅杀了来招待你。啊，怎么了，王公子？这鹅肉不好吃啊？
好吃，好吃。
王羲之专程来看白鹅，没想到老太太为了要招待他，竟然把白鹅给杀了。王羲之虽然吃了一顿香喷喷的鹅肉，但是却失去了一位最好的老师，他的心里真是难过极了。幸好后来王羲之用他的字换来了一对大白鹅，他把白鹅养在池塘里，常常一面欣赏白鹅在池塘中优雅的姿态，一面在窗前写字。他的字从此写得更好了，甚至有人说王羲之的字就像是白鹅一样的优雅美丽呢。
听了王羲之的故事，有什么感想啊？
我要向王羲之学习，随时随地都认真学习，不要等老师来教。
我才不要呢，我宁可把白鹅宰来吃。哇，它一块块的鹅肉多好吃啊，多有营养啊。
仔仔，你真是个好吃鬼。
我才没有那么宰嘞，反正我又当不了书法家，不把鹅宰来吃还过瘾嘞。
仔仔，你怎么说你当不了书法家？
因为王羲之比我早出生啊，书圣的头衔被他拿走了，我还有什么戏唱啊？
仔仔啊，你还是可以努力追过他。
不可能的了。
你试都没试，怎么说不可能啊？
当然不可能啊，王羲之养白鹅是为了练习书法。仔仔啊，他会把全天下的白鹅通通吃光的。
我才没有那么好吃嘞。
那你倒说说看，为什么你成不了书法家？
这很简单呀，我们现在都是用铅笔、原子笔写字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机会用毛笔。哪像古时候的人，天天写毛笔字，字当然就会写得好咯。所以古时候的人比较容易当书法家。如果我生在古代，哼，书上一定是我仔仔先生，还不会是王羲之。
你呀，就会吹牛了，自己不肯下功夫，还掰出一大堆道理来呢。
仔仔啊，虽然现在用的不是毛笔，但是你一样可以下功夫练习啊。书法是一门艺术，必须下功夫才能写得好。古时候的人啊，虽然天天用毛笔写字，但下不下功夫 写出来的字啊就差很多，所以你千万别因为不同的书写工具而拒绝学书法，这是不对的哦。
就是嘛，爸爸还说中国的书法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艺术，很多外国人都在学呢。
嗯，而且写毛笔字啊还可以训练耐性，是一种很好的静心训练。
嗯，写毛笔真有那么多的好处啊。
好处才多呢，像王羲之的字啊现在已经是无价之宝了。
好好好，那我也要来练毛笔，将来我仔仔的字也会变成无价之宝的。
仔仔，你别满脑子全是钱好不好啊？
嗯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啊，等我当上了了不起的书法家，你也会变得很有名，因为你是我姐姐啊。
谢了，我可不敢奢望你呢。
好吧，仔仔啊，我们就等着瞧哦。
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叫你们失望的。
好啦，故事说完了，该去帮我洗眼镜了吧。
是，魔镜刚刚。
你们笑什么？
怎么了，魔镜刚刚？你去照一下镜子啊。
干嘛照镜子啊？
你去照就是了嘛。
好吧，照就照吧。
快溜吧，不然待会就遭殃了。
我脸上怎么会有乌龟啊？